各位亲爱的主里弟兄姐妹，还有在我们当中的朋友，大家平安。
平安。
我们感谢神他让我们能够一起来这边共同敬拜他。我们必须要了解到，就是说我们到神的殿中以及在神的面前，一方面是神的恩典，一方面呢也是我们的信心。这是我们的特权，同时呢也是我们每一位在神面前的祝福。你今天来到他殿中绝对不是偶然我们今天的主要的题目呢是讲到神跟他的儿女立约。在这一个系列的讲章里面呢，我们要讲五次。那我们上次呢开始讲了第一个约，就是挪亚之约。那今天呢是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之约在讲到之前，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求神祝福我们今天的时间。慈悲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召聚你众儿女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感谢你，这是因为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站立我们今天在思考你跟人的立约里面思考第二个约，就是亚伯拉罕之约。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因为信，所以你就称为他是一个义人，他在你的面前也就是一个完全的人。我们感谢主你呼召他出了乌尔地，在这个新的世代里面，你也呼召你的儿女从黑暗中进入光明求主你用你的话语激励带领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求主你亲自的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讲到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看看这个亚伯拉罕这个人。亚伯拉罕的一生呢可以说是非常脍炙人口的一个叙述，非常脍炙人口的一个叙述。刚才韩雪姐妹带我们读这段圣经呢，它有这么一个数字，它这个数字呢是在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99岁然后大家晓得，就是上次我们讲到挪亚之约的时候呢，是大洪水的事件，对吧？大洪水事件之后呢，神呢就跟他的人，他的所有的地上的人定了这个挪亚之约是用彩虹做记号。在大洪水之前呢，人的寿命都非常的长。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亚当呢他活了900多岁，后来的时代呢都活900多岁左右，当然有的活700岁等等。可是大洪水之后呢，很明显的这个世界的气候以及天象都变了，人不再能够活这么久。可是呢人没有立刻掉到今天的70、80或是90、100。如果你再仔细查考的时候呢，第一个出方舟的这个挪亚，他实际上也活了900多岁。那他的儿子闪寒跟亚佛呢也都活了500、600岁。可是在经过时代之后呢，就到了亚伯拉罕。所以大家如果你要记圣经的话，从亚当到挪亚有十代 OK 10个 generation。 从挪亚的儿子闪寒亚佛到亚伯拉罕呢又是时代。在前面时代当中大家活得很长，可是后面呢这个时代呢就越来越短，从900变成600变成500、400、200，一直到了第十代呢，这些人还是活得非常长。大家晓得亚伯拉罕活多久吗？亚伯拉罕的寿数是175岁。他的太太呢叫撒拉，撒拉活到137岁。从亚伯拉罕一直到摩西的时候又经过将近1000年左右，在这个1000年左右呢，亚伯拉罕的摩西应该是500多年 OK 400、500年。到摩西的时候，当他著这个圣经的时候呢，就有讲到神所赐给人的年岁是70、80算是强壮的人，再往80呢就是神特别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人的岁数从亚伯拉罕到摩西时代呢又降了50%，从100多岁又降到七八十岁。 所以在今天这段记载里面呢，我们可以思想到，就是说神应许他的儿女一个永恒的生命。那这个永恒的生命呢，我们今天都无法想象说人怎么可能不老跟不死。可是如果说你仔细去看圣经的时候，你就晓得当神创造亚当的时候是给他一个永恒的生命，一直到他跌在罪里面的时候，神才说你必然死。 OK， 那虽然亚当没有立刻死，可是呢他也是在900多岁之后就死了。那神的应许，他每一个属他的儿女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都会从死里复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说耶稣来的时候你还没死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改变。在整个伊甸园，神所创造人给的寿数，一个无限的寿数呢，在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就要成就，就要成就。所以我们今天在看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99岁的时候神向他显现，很有趣的一个年数。 OK， 因为99岁向他显现的时候呢，神告诉他怎么说呢，他说明年这个时候撒拉呢就会生一个儿子。 OK，就会生一个儿子，也就是说当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呢，撒拉会有一个儿子。大家晓得撒拉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他年龄有多大吗？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撒拉比亚伯拉罕小10岁，所以当撒拉听到这个神给他的信息的时候他是89，等到生以撒的时候他就是90岁。那这边讲到就是神像亚伯拉罕显现是99岁，可是大家晓得如果你再往前面看的时候呢，亚伯拉罕第一次遇见神的时候是几岁呢？比他这个年龄还小。亚伯拉罕第一次向他显现的时候就是在我们看到这个读经的12章里面，12章里面第一节跟第二节跟第三节，他讲到亚伯拉罕啊遇见神，神第一次给他祝福。12章第4节他就讲到，就是说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是75岁。所以亚伯拉罕一生的年岁从75岁遇见神到他死的时候是175岁，他跟神有面对面的时间是100年。我今天问一个问题，在我们各位当中我们谁有超过75岁的？我们有几位超过75岁？教授文川，还有这个林弟兄啊，晓得就是说这个中国人讲这个人生70才开始，那亚伯拉罕呢他是人生是75岁才开始。那在圣经里面呢没有任何亚伯拉罕75岁前的记录，所以他不认识前不认识神之前他的年岁是什么？是空的，是虚的，没有入账。所以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当你接受神的时候，也就是你跟神之间面对面的第一次的开始，你的新生命的开始，就是当你觉知悔改受洗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圣经里面所描述亚伯拉罕的100岁的当中是他跟神行走的时间。神跟他立约，大家就要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神把他的圣言他的圣经跟他的计划交托给犹太人。大家晓得这个犹太人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神他有个名字，他说我是自有拥有的神。那很多时候呢神呢把他跟亚伯拉罕家族的3个族长连在一起。怎么说呢？他说人家问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说你们的神有没有名字，雅各说有， OK， 我神的名字就是称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神在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他有几个重要的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什么？就是经过亚伯拉罕他要向世人彰显 他的存在，经过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要彰显神的存在。所以今天很多人就在问，特别就是来到我们当中或是到教会慕道的很多的朋友，他就问说，你能不能证明神的存在，能不能证明神的存在？其实一个最好的问题就是说，你只要看犹太人他的历史，你就能够知道神是存在的。所以这个回答得很好，你只要看犹太人的历史，就是什么，就证明神是存在的。同样的，我另外一个回答就是说，你只要看到所有在信心上走在耶稣基督真理上的弟兄跟姐妹，就可以看到神的存在。 Amen、yeah, 神的存在不是用我们的肉眼看的，神的存在是所有来到他的面前接受他，行在他的真道上，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据。神拣选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记载是99岁，75岁的时候呢，实际上是神第一次向他显现。从75到99，一共有24年的时间，这段时间在我们人生里面可以说是非常的长，可是呢，在神的计划里面呢，是什么？如一瞬，如一瞬。所以我们今天常常在这边神面前说，为什么神还没有应允，还没有回答我的祷告？我们认为我们今天祷告，神下礼拜就要回答，我们今天祷告，最晚神明年就要回答。可是当神呼召亚伯拉罕出乌尔地的时候呢，他真正的回答的时间是24年之后。24年之后，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当75岁的时候，神向他显现就讲了几句话，就是你刚才看的，就说你要离开这个地方， OK， 你的本族本家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就会什么应允你成为一个大国，我赐福给你，叫你名为大。那甚至就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繁星这么多， OK， 你的后裔要像地上的沙土这么多。我相信在那个时候他说天上的星的话，人的肉眼在那时候看到的星星呢，也许不到10000个，那几千个星星。可是我们今天知道这个宇宙的浩瀚呢，这个星星的数目呢，不小于什么地上沙土的数目，沙土的数目是不可数的，对吧？可是呢，亚伯拉罕跟他的太太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他说 How come， 我怎么能够我的后裔能成为一个大国，而且我的子孙会像地上的沙土这么多，我的太太现在甚至连一个儿子都没有， OK， 我已经断绝了生育的年龄了。那时候75岁，其实那个时候的年龄的话，也许生育的年龄跟我们今天差不了多少，也许多一点，今天女孩子生育的年龄可能到45到50岁，可是那个时候呢，可能也是65到70岁。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亚伯拉罕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呢他从乌尔出来的时候呢，就到了哈兰。到了哈兰呢，大家晓得这个地理嘛，好，这地理就是世界的这个开始发源地，就是在肥沃半月湾有两条河，是底格里斯河跟幼发拉底河这两条河。那这两条河呢，是这样斜斜的流到这个应该是波斯湾啊，然后再往北的话就是土耳其的南面，然后再往东下来的话那就是约旦河，所以它是等于是一个半月形的啊。那在人类的文明呢，都是沿着这个水啊，还沿着这个海而慢慢建立起来的。所以当时候的亚伯拉罕他住在的这个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交接，靠近波斯湾的地方呢，是非常文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啊。如果你仔细去查考的时候，他那时候住的房子呢，已经是非常的 sophisticated。 怎么讲呢，就是说他甚至有空调的设备，有一些这个暖气的设备等等。那这个亚伯拉罕被呼召出的时候呢，75岁，他走到这个哈兰呢，哈兰就是肥沃半月湾的这个顶点的地方，再往北的话就是今天土耳其的南部。这土耳其南部有一个山叫做亚拉腊山， OK， 这个亚拉腊山呢实际上就是挪亚方舟 这个停的停在上面的一个地方。 OK， 所以你看这个圣经来讲，就是说挪亚方舟当这个雨下了一年之后呢，退了水，这个方舟就停在亚拉拉山的上面，那时候挪亚的这个子孙就出来了。那那个时候子孙出来呢，人就慢慢从那地方发展。所以呢，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整个世界的地理中心，这个地理中心在哪里呢？地理中心实际上呢就是在这个地方。 OK， 就是在这个地方，就在肥沃半月湾的地方。因为那个时候大洋洲不晓得，就是今天的澳洲跟纽西兰没有人晓得。美洲呢，据我们历史的这个记载呢，是哥伦布在十五世纪才发现的。我们现在讲是耶稣诞生前2000年到3000年左右。所以大家晓得，就是说整个人类的发展是从亚拉拉山挪亚下了方舟，这家八个人慢慢往外面四方扩展。 OK， 所以它这个地理的中心左边是什么？欧洲。我从这个方向，左边是欧洲，左下边是什么？是非洲。那非洲的北面就是埃及。那右边呢就是什么？就是波斯、印度，就是今天的伊朗、印度，还有中国，还有日本。 OK， 这世界版图基本上是这个样子。那中间就靠近地中海这个东边的地方呢，就是什么？就是人类发展的地方。所以当初神要拣选这么一个人，把他彰显出来，他就是拣选到这个地理的中心这个地方。 OK， 地理的中心。那同时呢，我们知道就是在世界末了的时候呢，这个整个世界的历史的结束呢，也是在这个地方结束，也是在这个地方结束，就是耶路撒冷城上下左右的地方。那这个神为什么要拣选亚伯拉罕？是不是亚伯拉罕比别的人呢都完全，比别的人都行义行的更多？大家认为怎么样？ No No。 如果你今天看圣经，亚伯拉罕他的儿子叫以撒，那以撒的儿子呢叫做雅各，这一家三代，祖父孙三代，没有一个是有男人气魄的人，没有一个人是有男人气魄的人啊。举例来讲，当75岁的时候，他从这个哈兰呢慢慢开始走。 OK， 就到了迦南地。 OK， 在迦南地的时候呢，神就跟他立了这个约。 OK， 那这个立约实际上是在99岁的时候立的。 OK， 约的应许，约的起源跟显现是亚伯拉罕75岁，一直到99岁24年之后才把割礼的约跟亚伯拉罕定下来。那时候亚伯拉罕已经99岁。你读到 这段圣经，那75岁到99岁他在做些什么事情呢？他游荡在迦南地当中，游荡在迦南地当中，有的时候是靠着自己的心意去做事情。所以亚伯拉罕呢，当他在迦南地的时候呢有一次碰到饥荒。 OK， 他的饥荒呢，他就带着他的太太呢就逃到埃及去，因为埃及那个地方土非常的肥沃。 OK， 迦南地靠雨水，埃及地靠河水。 OK， 那条尼罗河呢，把这个尼罗河两岸的这个平原呢灌溉到非常丰富的这个食物。所以每次在这个迦南地有饥荒的时候呢，这些人往哪边逃？往有食物的地方逃。那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太太呢，70几岁的时候就逃到了埃及。结果呢，到了埃及之后呢，他就告诉撒拉说，他说你是一个容貌俊美的妇人。我今天想想看，那个时候撒拉65岁，撒拉还是容貌俊美。那我想啊，就说那个时候的人的年龄呢，可能到90岁以后才开始有作文，像我们今天65岁的时候开始就可以退休，可是那个时候呢可能要到90岁。所以撒拉实际上还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女人。所以亚伯拉罕就告诉她，就说我们今天已经没饭吃了，我们从迦南地逃到了埃及地，那地方的人呢看到我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女人跟着我呢，一定她会把我杀掉。 OK，就把你窃为他们所有。结果呢，亚伯拉罕带着他的撒拉到了埃及地的时候，埃及很多人就看，哎，有一个外人来了。 OK， 来这边这个吃饭，然后呢，哎，他的太太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就去什么告诉法老，就说这么一个人，他的太太非常非常漂亮， 那个呢不是太太，他说带了一个女人，非常非常的漂亮。好，这个女人呢是谁呢？他说是那个亚伯拉罕的妹妹，因为亚伯拉罕告诉他说怕人家杀他，所以你不要告诉我 OK， 你不要告诉别人说你是我的太太， rather 你告诉别人我是你的妹妹就好了。结果果然不错 OK， 那法老呢就把这个莎拉呢带进他的宫中，准备要娶她为妻，65岁，非常美丽的一个女人 OK。 那这个时候呢，因为神在亚伯拉罕上面有计划，所以他就什么，他就干预了这件事情 OK， 他干预了这件事情，把整个法老的这个整个皇宫跟家里呢下了大灾。结果法老就跑到那个亚伯拉罕去问他说，你对我做了什么事情？为什么陷我于不义当中？为什么陷我于不义当中？这明明是你的妻子 OK， 神向我显现说明明是你的妻子，你说是你的妹妹，我差点犯了大错。那亚伯拉罕说我怕死所以这个是一件事情，75岁 OK。 那一直到99岁当中呢，他86岁的时候又做了一件事情，神应许他就说你的后裔像这个 沙土一样多，像天上的繁星一样多。他说还没有啊，我今天在家里面只有一个以斯玛利人是我的这个管家。那我所有的，当时他很有钱了，他的牛羊已经遍布全地，因为神给他那个迦南地非常肥沃。他说我所有东西能给谁呢？就给这么以斯玛利人 OK， 就给这个迦南人，没有东西。那他太太也很着急啊，他太太就说我是 barren， 我没有办法生。那个时候呢，太太呢有一个使女，他的使女呢叫夏甲，是个埃及人 OK。 那这个他太太就促成了，就说那呢我就把这个使女呢给你做妾 OK， 那你就跟她睡在一起 OK。 那果然亚伯拉罕86岁的时候呢就生了这个他的第一个儿子，他叫什么名字吗？Ishmael， 叫以斯玛利。那这个以斯玛利这个名字呢是在今天阿拉伯这个整个国家里面非常什么，非常普通的一个名字，叫 Ishmael OK。 我相信 Ishmael 跟这个亚伯拉罕这个由妾由素生的这个儿子多少有一点关系 OK。 可以看到他们这个他们这个来源是怎么样。所以他86岁的时候就生了这么一个妾。结果呢这个一旦夏甲有了这个儿子之后呢，就看不起这个莎拉 OK。 那莎拉就把他们赶出去了赶出去之后呢，然后呢这个神又向这个夏甲显现说，你回去吧，他说我保证你跟你的小孩都不至于死 OK， 你还是回到你祖母那边去，就回到这个 Sarah 那边去。所以亚伯拉罕他一生里面又犯了这个错误 OK。 他等不及，他就什么接受了太太的怂恿，就娶了这么一个妾，就生出了今天这个阿拉伯整个围绕的这个迦南地这些人跟他作对的这些国家。终于到了99岁的时候，神再向他显现，就说你明年100岁的时候，我答应你，你就有这么一个儿子。那这个儿子呢就叫以撒 OK。 那他生了以撒之后呢又犯了错误，他就住在这个迦南地这个地方。照迦南地在靠海边的地方，就是加萨走廊，有一个有一群人叫做腓力士人 Philistian OK。 大家如果看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历史里面呢，他讲到就是说腓力士人跟大卫的这个整个国家呢常常在征战。所以这腓力士人他的一个王叫做亚比米勒呢看到这个亚伯拉罕 OK 带的他的这个家族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的太太那个时候已经90多岁了，对不对？然后那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又做错一件事情，什么事呢？他就说我们到了那个地方是一个新的地方，腓力士人常常跟我们为敌，他就说因为我们迁到那个地方去，所以如果说人家问你说你是谁，他就说你就告诉人家说我是你哥哥 OK， 免得他们又杀了我。20年之后又犯了这个错误，结果果然呢这个亚比米勒看了这个莎拉90几岁容貌俊美所以大家来思想这件事情，容貌俊美，他就说他就希望娶她为妻，就把她带进了宫中去。结果神再干预一次，让这个所有亚比米勒 Abi Malik 这个字呢，实际上就父王的意思。OK，Abi 就是 father，Malik 就是 king。那个 Abi Malik 呢，就是腓力斯人称为父王。他因为把这个撒拉带到家里面呢，正准备要娶她的时候呢，神干预了。那神干预了之后呢，这个怎么干预法？这次就是把所有亚比米勒全家都没有办法怀孕，他们爸爸没有生，没有办法生，所以呢，亚比米勒呢又找到亚伯拉罕，就说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你又欺骗了我，这明明是你的太太，你怎么说是你妹妹呢？那这次亚伯拉罕就说，她是我的妹妹，怎么妹妹？她是跟我同父异母的妹妹，她就是我妹妹，可是我娶了她为妻。所以这件事情呢，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个性是非常懦弱的。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就不讲以撒的故事跟这个雅各的故事。 OK， 以撒也犯同样的事情，怕被人家杀，在那个迦南地呢，也宣称他的太太叫 Rebecca， 非常漂亮的一个女人，说是他的妹妹等等。这种事情让我们思想到，就是说神为什么会拣选这个祖父孙三代这么懦弱的一些男人来成就他的事工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看不到我们自己的软缺陷的地方。 OK， 那神的拣选不是说我们在他面前已经成就了任何事情，或是已经圣洁了他在拣选。所以呢，神的拣选是什么？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为什么呢？从亚伯拉罕75岁出乌尔的时候，神说你离开这个漂亮的别墅，或是你漂亮的这个 mansion 啊，然后住在帐篷里面，永远住帐篷里面。那亚伯拉罕就说我去，亚伯拉罕就去了。他虽然呢就是说很多次在跌倒，可是每次到一个新的地方呢，他都认识这位神。神在第二次向他显现的时候，就是刚才念的这段圣经，99岁的时候呢，他就接受了神的约。那这个约呢，就是亚伯拉罕之约。 OK， 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呢有几个内容。那第一个内容呢，就是说他要应许你，应许你这个家族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呢成为一个大国，君王由你而出。 OK， 君王由你而出。他讲到这个君王呢，不但是讲到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君王，更也讲到就是说在整个人类历史最后的统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在统治这个世界的时候呢，那个世界的王。 OK， 所以如果你看启示录，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的名字叫什么？他叫 King of the Kings， 叫万王之王。所有世界王的王就是叫万王之王。所以说神给他的应许，有一个以色列的应许，有一个整个人类的应许。那这个以色列的应许呢，就是说这个迦南地永远是你的。 OK， 对人类的应许就是说他会答应给你一个王，那这个王呢，他不苛税，不苛待你们，是一个公平跟公义的王。 OK， 那这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亚伯拉罕他所立的约的第一个因素。那第二个呢，讲到就是说万国都得福，对不对？讲到万国得福，实际上就是讲到除了国来讲的话，是跟你的族有关的，国族国族，对不对？那亚伯拉罕实际上这个族呢是以色列族，我们中国呢叫中华民族，我们是另外一个族。可是我们呢也跟在万族得福里面呢，也是亚伯拉罕之约里面的一个受益者。 OK， 也是受益者。那很明显的，今天亚伯拉罕约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对以色列，第二个对万国。对以色列呢，他所给的是一个什么实际的地理的一块土地，一块土地。那对于万国呢，是什么？经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肉身来讲是谁的子孙？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 everybody 都晓得。那大卫是谁的子孙？大卫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为什么呢？因为大卫是12支派里面的，对不对？一个人。那从这个亚伯拉罕生以撒，大家知道亚伯拉罕生以撒，然后以撒被献的时候呢，他年龄的时候就是 三十岁左右，三十几岁，等到再生到这个雅各，后来雅各的名字改成以色列。那以色列呢，他下面有十二个孩子，那十二个孩子就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所以呢，君王由你而出，他说君王亚伯拉罕由你的后裔而出。那你的后裔呢，像海沙这么多，不只是说今天以色列，而是包括所有属基督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再说一次，所有属基督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在圣经里面，你们读到加拉太书里面讲，就是说你们既属乎基督， OK， 大家一起跟我来念这个经句，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了。 OK， 我们再仔细再思考这件事情。那在这个应许里面呢，刚才讲到就是说万国得福，第二个他讲了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为那个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呢，我们今天要来看，就是说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呢，经过这么多年 OK 仍然存在，可是大家晓得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有多长的一段时间？非常短的一段时间，对不对？它一个独立的国家是在什么时候成？等到亚伯拉罕接受这个祝福的时候，神说迦南地是你的。 OK， 迦南地有多大呢？从西边就是埃及这条河尼罗河，一直到东边叫什么？叫这两条河。那这条河今天是什么？从埃及西奈半岛，然后往南是阿拉伯，往北是叙利亚，往东是约翰，再过来是伊拉克，然后再过来是什么？在黎巴嫩等等这个地方，再往东走就是波斯了，对吧？就是 Persian， 就是伊朗。所以实际上就是说，神所在这个约里面所要给以色列这块地呢很大，可是以色列真正在 claim 这块地呢，是在亚伯拉罕死了之后几年。亚伯拉罕到摩西他的继任者叫谁？约书亚。是谁带他们进迦南地？约书亚带他们进迦南地，对不对？可是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没有听神的话，把所有人都除掉，所以呢，他们就没有办法把那块地一直占下来，所以占了那块地的一部分，一直到所罗门的时代呢，他真正的在他的行政权力里面呢是占有了那块地。可是那块地占了多久就没了呢？不到500年就没了，对不对？就是说所罗门死了之后，他的国家分为两半，一个南国一个北国，罗伯安跟耶罗伯安，到最后呢，两族呢都被外族所什么都被灭掉。北方这个十个国家是在西元前721年的时候被亚述国所灭，南方这个犹太呢是在西元586年的时候被巴比伦所灭。实际上就是说，当这个大卫建立这个国度，西元前1000年到他被灭的时候，他的国度实际上只有500年，对不对？可是呢，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呢，以色列就没有任何一个独立国家在那个地方，一直到什么时候呢？我们眼睛看到这个成立，在1948年，经过美国 ，OK， 经过英国，主要是经过英国，然后经过联合，应该是经过这个英国。那时候联合国已经是1945年成立了 ，OK， 所以那个时候呢，就什么，就一起促成这个以色列在迦南地这个地方呢，这是一个神的工作 ，OK， 是神的工作。在迦南地这块地方，耶路撒冷的附近的地方呢，就是什么成立了今天的以色列国 ，OK， 所以神他所应许的这个国度呢，实际上在将近1500年之后，2500年之后，西元前500年到西元后将近2000年，2500年之后就兑现了。可是他真正的兑现是在什么时候兑现呢？以色列再 claim 这块地方的时候，从他真正的疆土，从埃及一直到伊拉克的话，是在什么？是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在世界上看到很多国家与这个以色列为敌 ，OK， 可以看出来，1948年当以色列要成立的时候，还不到几个月就开始了第一次的中东战争。大家记不记得1948年？大概1949年就中东战争，很多国家围着就想把它灭掉。这中东战争呢，连续了4次。到了1967年， 大概是第四次中东战争，你自己看历史啊。四次中东战争呢，神的手都在这个里面 ，OK， 以色列都没有被任何毁掉，对吧？所以呢，就是说神的应许，就是说，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地上的国度呢，它永远要成就 ，OK， 而且这个成就呢，是一直到永远，一直到千禧年的时候都要成就这个国度。那这个第三点就是什么？他给他的这块地呢是没有任何条件的，他有这个拥有，他有所有权，然后给他有所有权。虽然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有这个拥有权，可是亚伯拉罕没有看到他进到迦南地，没有办法在那地方有政府，一直到摩西带着他的人出埃及400多年之后 ，OK， 为什么要等400多年？为什么不立刻 ？OK， 这个神的恩典是这个样子，他让亚伯拉罕的后裔进入埃及400年，他说了，就说迦南地的人他的恶贯还没有满盈，让400年，让他们真正的到恶贯满盈的时候呢，你再回到那个迦南地 claim 那个地方，也就是约书亚在 claim 这个地方的时候。但他 claim 的时候做了500年之后又没有了 ，OK， 那1948年到现在将近有60-70年的时间了，那他们在那块地上生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今天中东的情势里面呢，有讲到，就是说这块地方到底是巴勒斯坦的，还是说是犹太的等等，两国制、一国制等等，我们新的总统也在这件事情上发表意见，可是圣经的解答跟圣经的 answer 也是非常 clear。这块地是神给亚伯拉罕的，他虽然没有占据 ，OK， 没有使用权，可是他有什么？他有 ownership 在这地方。就像我们今天很多人，你有两个房子 ，OK， 一个房子你住，另外一个房子呢，你有什么？你有 ownership， but you don't have occupancyship， OK。所以今天来讲，就是说在这块地来讲的话，是亚伯拉罕的约 ，OK。好，我们最后呢，把这个就是说亚伯拉罕这个约呢，跟我们一个基督徒的切身关系是怎么样做一个总结 ？OK， 我这边有七样。第一个，这个约有两个重要的应许。OK， 刚才讲到，第一个是对以色列的国，他的国度在这个地上。那第二个呢，对万国，这个万国他的应许是在哪里呢？他的应许呢是由什么？是由我们的信心而得的。你们可以看到那段经节，就是说我们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 ，OK， 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经过什么？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今天你可以称为说，你是一个真以色列人，或是真犹太人，或是一个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一个什么？不是一个肉体上、血缘上的后裔，而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属灵上的后裔。OK， 是一个属灵上的后裔。所以，他有两个应许，第一个是给以色列国。那第二个是给万民的，包括你跟我。第三个讲到就是谁祝福以色列这个国家，就神就祝福谁。如果说是咒诅以色列的国家，神就咒诅。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在这个历世历代里面所出的这个现象。可是问题就是说，以色列也在这个2000多年里面曾经被抛过来抛过去，是因为什么？他们没有诚心顺服在神的律例上面。因为神就说这块地是给你的，无条件给你，可是呢，你要占有的话，你必须什么？遵守神的律，在这个里面来过这个生活。 OK， 第三点就是说以色列人得这个迦南地为业，可是今天基督徒是得什么为基业呢？我们基督徒实际上也有这个基业，可是我们这个基业是在天上存给我们一个永存的基业。OK， 这个在保罗里面讲到，以弗所书里面讲，就是说我们今天是他的后世。OK， 我们也是他的后世。后裔是什么？你的什么？就是说你的一代一代的子孙叫后裔。什么叫后世？后世的意思就是说你有继承产业的权利，叫做后世，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今天的继承的产业是得天上的基业，成天上的基业。第四点就是说，神拣选不管是亚伯拉罕也好，以色列这个族裔，或是神拣选在基督里的儿女，他的拣选呢不是靠我们的行为， 是以信心为本。圣经里面讲到，就是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他为义。同样的，我们今天神的儿女也是因信而称义。第五点就是，我们今天看，就是说以色列好像整个国家都是不信神。如果你今天去以色列这个旅游的时候，大部分的人呢，他一的是信旧约，或是小部分的人信旧约，大部分的人是什么都不信，都不信。OK， 无神论的人很多。圣经里面也讲到，就是说，今天以色列暂时离开神，可是呢，在末日的时候，他的全家都要得救，他要全家都要得救。他用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来讲，就是说以色列是一个橄榄树，对吧？圣经里面用橄榄树来描述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那这个橄榄树有结了一个枝子 ，OK， 这个橄榄树生出来的橄榄呢是真橄榄，如果接上去的枝子呢，野生出来的橄榄呢叫做野橄榄。所以，我们外邦人因信而称义，因信而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的话，都是什么？接在这个亚伯拉罕之上的野橄榄。OK， 我们是 wild olives， 他们是 true olives。But we all are olives， 我们都是橄榄。OK， 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以色列的终极是这个样子。那第六点是什么呢？经过这个以色列这一个家，神把他的话交托给我们。OK， 所以今天的圣经是谁写的？整个旧约是所有以色列人写的，新约呢，都是以色列人写的，除了一个人不是，谁不是？是路加，对吧？啊，路加的话不是以色列人，其他所有的啊，保罗、约翰、彼得、马太，还有这个雅各，还有犹大等等，都是啊。马可也有这个他的血统，那唯一的他就是路加。不过路加是跟谁走得很近呢？路加实际上跟保罗走得很近，所以他写这个路加福音呢，实际上是记载很多保罗他传福音的这个啊传福音的生平。所以来讲，就是说神经过他的拣选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把他的圣言交托给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从他的话语里面得到真理，得到什么？得到救恩。在最后来讲，就是说这个亚伯拉罕的约是有个记号的，他的这个记号就是割礼，对不对？所有亚伯拉罕的男丁呢，他都是要行割礼。可是到最后呢，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他就讲到，就是说，就在我们经文所讲的，原来在基督耶稣里 ，OK， 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大家跟我一起来念最后一节，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唯有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第一个就是说信心才有功效，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变成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变成野橄榄，是我们的什么？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也造就了我们的爱心。 Amen， 我们感谢主，这就是亚伯拉罕之约。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面前，我为今天这个信息献上感谢。我们也知道你将圣言交托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以色列人，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真理，也得到救恩。我们现在感谢，愿一切属你的儿女也就是蒙福在亚伯拉罕之约里面的儿女都蒙造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张杰弟兄。